各位同学，欢迎回到财翔优。只有想不到，没有不知道。各位，你现在看到的这边是 John 的算第二家乡吧，待了很久的，超过30年的万华区的龙山寺哦。那今天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因为就是在过年农历春节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在吵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国旅的 CP 值这么差，这么糟，然后没有人想要再去国旅了。国旅的状况真的是太糟糕了。我们付了这个钱呢，没一个人觉得值得的。那所以呢，今天想要到这个地方，因为台湾的最有名的景点之一哦，万华艋舺龙山寺。我们今天来这边讨论一下台湾的国旅，尤其是住宿的 CP 值如此之糟糕。它是价钱的问题吗？完全都是因为钱吗？还是因为它的 CP 值，我们付出的跟得到的不成正比？还是其他地方真的太棒了。
国旅的各个饭店、旅馆业等等一直在喊啊，救命啊，赶快救我们啊，补助不够啊，住房率很低啊，这样的状况为什么一直出现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尤其我自己的体验，最重要的几个因素是下面的。第一个，台湾的地价实在过高了。你知道台湾的地价有多高吗？我们的住宿里面，我们说一般的这个服务业啊，包含食衣住行，只要是开店的，基本上里面最少最少，你的房间、你的收费里面至少有30%，就是要给地租啊或者租金。这个你知道多高了吧？这个我们不用讨论太多，里面还没有算人事成本等等之类的。那更不用讲说一般的饭店、它的旅馆啊，这一类业者他们会开什么地方，都是所谓的观光胜地嘛。观光胜地的话，它的地租房费一定会比一般正常的所谓的这个街边店啊租金会来更高嘛，因为它就是吃定你这一块。另外一个，你想想台湾现在每一年都在炒什么？每一年都在我们都在炒房地产啊，房地产地价跟还没有算这个讲租金什么东西，每一年的地价都光光就要涨多少啊？那在疫情前就已经是不断的成长了，但在疫情后呢？在疫情的这3年跟疫情后，它成长的次数，这个比率跟额度是不是更高了？那这些东西再加进去到饭店业里面，那你就知道它的房费要提高多少。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地价。那另外一个重点呢，在于说台湾最近在疫情中跟后疫情时代到现在为止，台湾的人均的平均工资提高了多少？尤其是最低的部分。那这个我觉得是民进党很重要的一个政绩啊。但是同时，这一个也是加重在服务业，尤其是住宿、饭店业者他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枷锁。那你如果把最低薪资加这么多的话，那相对的，大部分的人都拿的不是最低薪资嘛？那他提升到饭店业者的时候，尤其饭店业者本身，他这些服务相关的从业人员本来的薪资就不是非常高的，他在一往上来一加的时候，原本前面讲的这个房费里面就已经有接近30%或者超过30%要拿去付这个地价、租这个地租等等之类的这些费用，再加上人工的费用，你觉得他还剩下多少利润可以加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几乎逃避不开的一些固定的支出成本，光地价跟人工费用，你可能就已经吃掉50%甚至60%。有些黄金地段的地点，然后它又主打这种超高级的服务，你觉得它的人事成本要付多少呢？它肯定不是给最低薪资嘛，那它会多高？这个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光用理论的逻辑去推理就已经知道很高了。那下一个部分，第三点。你要思考一下，台湾已经不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了。我们不是一个哦，我们之前过往都还在已开发或是几乎未开发的国家，低度开发国家区域。我们是一个接近或是已经是已开发区域的地方。那过往的这些基础设施，然后交通运输等等这些，包含饭店者本身他自己的设备，是不是全部都需要一直不断的更新换代？但是实际上，台湾的这些目前的设施其实都非常老旧了。那它如果更新迭代的时候，它花的成本，你说这个老屋拉皮啊，内部的这个床单啦、床垫啊，然后这个被单啊、枕头，还有里面的一些水电管线，是不是全部都要换掉？那全部都换掉的话，你觉得这些是不是要费用？ 那正在换的时间跟可能就是在疫情的这两三年的时候换完之后，它成本的摊提，各位你觉得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哒啦，对，各位就是我们所出的房费。那很麻烦的事情呢，就在于这些全部摊提出来之后，刚好全部涌现在2023年跟2024年这段时间，我们的房费里面的支出就很大部分的就是前面的摊提啦，各位。但你要知道，这些已经是过往疫情这三年剩下来竞争内卷完之后硕果仅存的国旅的这些饭店从业人员。那如果你还没有算上那些已经死去的已经逝去的这些人，那你就知道台湾的饭店业有多么竞争激烈，他们的获利是多么，这个真的是做功德的啊。那下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相对剥夺感。大家各位同学，你现在看到我们前面所展示的全部的影片都是我个人在冲绳的时候拍下来的。有没有觉得跟台湾的旅游品质差异真的是 差有够大的？对，我们在台湾进行国旅的时候，除了国旅本身这些饭店啊景区的这些相对的品质，因为它一定要迭代更新嘛，但是台湾的观光业说实话迭代更新跟一直不断的更新 update 的速度跟品质是令人堪忧的啦。那如果我们跟我们常去的比如说韩国、日本跟泰国等等这些东亚跟东南亚的国家区域比起来，台湾的都市这些都市更新或景区更新观光业的更新的速度又更是令人堪忧了，你有没有觉得？那这种比较之下相对剥夺感呢就非常激烈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去这些地方的成本跟时间来回的旅行的时间成本其实都非常低。我们去韩国可能飞个两三个小时，去日本最近的地方一个多小时，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就是冲绳嘛，或是说像再更远一点的就是这个鹿儿岛，然后再到本州跟这个北海道这些地方，其实速度都很快啊。那更没有讲说像泰国，泰国也是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半小时，看你有没有遇到这个逆风，一下就到了、啊。然后飞机票一下从现在飞过去，可能有一些便宜的5000到8000，你如果拼老命红眼班机，一下就到了。然后到泰国也是这样子，这么近距离，然后这个成本又非常低，无论时间跟金钱成本都非常低的状况底下，我们很容易到达的地方，我们一定会拿回来跟台湾的国旅比较的。那比较完之后，觉得靠这个 CP 值性价比会低到太夸张。我们这样一比起来，如果别人的便宜又大碗，一拿回家里来比自己的东西又是又贵又小碗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抱怨，那也是很情，不是情何以堪呢、啊？理所当然的吧，应该的嘛，合情合理的去抱怨这件事情。希望自己本身也抱怨了、啊。你看，现在给大家看到这些美景，冲绳的美景，这个有办法抱怨吗？日本人的服务品质、跟日本人的干净程度，还有日本人的饭店，我目前身边的�9%有大部分在95%没有听到抱怨的。如果有抱怨的，尤其是日本里面，它很常会是什么大陆人开的饭店，跟大陆人营运的餐馆，还有这些服务相关的东西，他会抱怨。但是如果日本人本地人自己去营运的，我真的没有听到过抱怨的。
我想讲的应该都是你心里想要讨论的事情。但台湾人最近越来越敢放开心胸，讲出自己心中想的话啊、像自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辩论、去争很多事情，我只能把像自己经历过的、去过很多地方，像至少去过20几个国家嘛，勉强算是见过一些世面嘛。那我们来把这些去过的地方、跟自己身边的家乡，还有目前台湾岛内的整体的状况做一个比较。但比较结果呢，没有人能够帮你决定，只有你能够帮自己决定。OK， 那今天才向你说呢，很高兴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件事情。那在我们节目影片最后的末尾，也想要鼓励大家一下。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有人生中有这么一丁点正面的影响的话，请帮我们按赞、分享跟开启订阅小铃铛，让我们陪你携手走过正向而且有建设性的每一天。OK， 才向你说，下次影片快再见，拜拜。